上文书说道，虎头追魂雁凌霄会战五凤楼，事先他们讲好了条件，双掌对宝刀，十招分胜负，他们连进三招不分伯仲，两个人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雁凌霄惧怕五凤朝阳刀，自己功夫再好，赤手空拳也怕难以取胜。不有那么句话吗？手巧不如家是妙，何况五凤楼使的是宝刃呢？担心一旦十招胜不了这个年轻后生，贻笑大方，江湖无立足之地。五凤楼害怕老魔头的追魂紫砂掌，你别看我用的是宝刃，功夫耐力经验没法和雁凌霄比，一旦失败，我的命就在老魔头手里攥着，我死不如蒿草。可今晚上有重要事情要办，要到杭州大牢里去救我娘，两人都着急。多亏了足智多谋的任见愁李明，他一看该和解了，他先吓唬老魔头，又好言相劝，软硬兼施。老前辈，十招要胜不了，您的威名扫尽了，不如高抬贵手，我们给你个面子，叫五凤楼给你赔礼道歉，你好礼好面好棉花，里外三心回燕山，多光彩多体面。说到这儿连连作揖搭躬，又故意大声说，叫众人听着，杨老前辈，我大哥伤了你的高足，不是私人打斗，更不是门户之争，是因为令徒误保了魏忠贤，受其株连。老人家您深明大义，不计前仇，我弟兄万分感激，将来背后里赴燕山道歉，杀剐村流，任凭发落。转身跟五凤楼说，我的哥，燕老前辈给面子喽。五凤楼急忙将刀还入鞘内，上前施礼，方才多蒙老前辈手下留情，凤楼万分感激，等晚辈将琐事处理完，一定到台前听从教诲。这下子燕凌霄没词了，有火发不出，有气儿没地方撒，冲着徒弟六魔喊，六奇，传我口令，你们师兄弟天黑之前都到这虎跑庄你孙叔父家里聚齐，随我回燕山，谁敢不遵师命，哼，我废了他。他又冲白剑飞说，姓白的，咱们的事到今天为止，改日再行请教，再会。说完带着几个徒弟进了孙子宇宅院。压下燕凌霄暂且不提，再说白剑飞想不到这么棘手的事情办得挺痛快，可多亏了任见愁李明了，又多亏这口五凤朝阳刀。咱们大家回六合塔商量商量晚上救人的事，哎，可不能一起走啊，人多目标大，分开走。魏方说，你们先回去，我到杭州再打听一下情况有无变化，免出意外。嗯，好，你去吧。书要简短，大家先后来到六合塔内，道爵已经回来了，白剑飞和五凤楼非常高兴，赶紧说，哎，探听的结果如何？道爵说，我到杭州没费吹灰之力问明白了，五夫人被押在杭州监牢，杭州监牢的地点在仁和县，就是杭州西北角的地方，看守不严，因为郡主魏银平关照过，不要难为五夫人。我呢又到大牢外边转了一圈，看好地势，今夜咱们二更启程，三更之前动手，准能救出五夫人。五凤楼一听很受感动，老伯父你辛苦了，为了武家你偌大年纪四处奔走，叫我这当小辈的于心不忍，请受孩儿一拜。哎，凤楼啊，你这不把话说远了吗？当初我兄弟窦立病倒的店房，是你父亲救我他的命，大恩大德至今未报。 而且你父亲那是忠臣，被屈含冤而死，我窦觉应该为他报仇，为救五夫人，纵然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哎呀，你那人家说的太客气了。
白剑飞说，今天晚上去救人是定下了，但是侯国英这个女魔王诡计多端，可不能不防啊。窦觉说，嗨，你甭管他，侯国英是锦衣卫总督，管不着杭州事儿。官衙五夫人呢、归知府衙门，往上巡抚衙门，他不一定过问。这阵儿太阳落山了，李明出去买了点吃的，弄点水，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好出发。东西买了一大堆，谁也不吃。白剑飞说，哎，怎么都不吃啊？别着急，等他魏大侠回来听听消息一块吃。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魏方满头大汗跑了回来，上了六合堂。白剑飞问，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窦立说，哼，不定跑哪吃狗肉去了。别开玩笑了，我让人家到杭州啊，腿都跑细了，事情有变，对我们劫狱救人很不利呀。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别着急，等我喝口水喘口气再说。哎呀，我找到衙门一个班头，他告诉我三件事。今天晚饭前，侯国英到知府衙门见知府密谋半天，不知道耍了什么鬼把戏。第二，夏侯弟兄去了大牢。第三，侯国英的师娘铁扇帮的帮主阴阳扇子于和之妻河东狮子严秀英来到杭州。这些事能不能跟五夫人有关，对我们救人有无妨碍，我赶紧回来送信，咱们大家琢磨琢磨。白剑飞和李明听了觉得大事不妙，哪知道窦觉救人心切。嗨，这三件事啊，其实是一件事儿。侯国英想把五夫人押到京城，可他不是地方官，没那个权。魏银平和他貌合神离，不给他帮忙，他只可求助杭州知府。夏侯弟兄到监狱，很可能查看看守的紧不紧，怕五夫人被救走。女魔王知道我们这些人在杭州，怕他人单势孤，请他师娘给他帮忙助阵，这些不妨碍我们救人。白剑飞说，要冲你这么一讲，今晚上应该行动，一早不宜迟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唯有李明不说话。白剑飞还就信服李明。孩子，你看今晚上咱们是去是不去？李明笑了笑，我不敢说。怎么？怕我大爷冲我瞪眼珠子。窦觉一听不高兴了，你还知道怕个人呐？啊，有话就说嘛。大爷，我就怕您，你老要不瞪眼珠子，我就说。说吧说吧，我把眼睛闭上了。白剑飞说，李明，你别怕他，有二叔给你做主。好，要这么的我可就说了，我跟各位老前辈看法不同，从魏大叔探来消息，大事不好，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女魔王侯国英。这个女的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赛过小辣椒，杀人不眨眼。她拿五伯母当诱饵，喂掉五大哥这条鱼，不会粗心大意，恐怕她另有图谋，情况不明，不能去劫狱，以免话无不成，法类齐全。因为在五伯母身旁没有我们眼线，光凭武艺高强胆子大那可不成，有功夫用不上，胆子再大得用到地方。依我之见呢，今晚上不去，好好睡觉。窦觉一听这话来气儿，强压怒火，李明啊，你说劫牢反狱有危险，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救人？大爷你别瞪眼睛啊。我有一计，不知大家赞成不赞成。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只要我和武大哥两个人就可以了。今晚上夜探提督府，我巡风， 由武大哥去找郡主魏银平。那魏银平虽然是魏忠贤的亲侄女，可这个女的深明大义，恩怨分明，对武大哥又有情有义。为了武伯母，他和侯国英闹翻脸，不如叫武大哥找他，一来打听消息，二求他帮忙弄清情况再救人，才能不出闪错。窦觉听了这话来脾气喽，把眼珠子瞪得像元宵一样啊！你给我住嘴，胡说八道！
你看，
我说我不假，你老偏叫我说。
好啊，
又瞪眼睛了吧？
我这个瞪眼睛啊，我这就……
白姐别说，行了，你别把孩子吓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哎呀，我的窦二侠，
你说李明是不是说胡话呢？叫我们去找魏银平，亏他说出口，放着我们这么多成了名的人物，我不信斗不过一个侯国英，凭什么去求魏忠贤的侄女？
我窦觉和兄弟窦立当年受过武大人深恩，我窦老大死在九泉之下也刻骨难忘，你们要是害怕胆小，你们别去，我一个人要夜闯监牢救五夫人脱险。
哎呀，他气得了不得。李明赶紧说，伯父不能意气用事，万一救不出五夫人，反而打草惊蛇，有危险呐。
你给我住嘴，你看不起你伯父是不是？我非去不可。
白剑飞觉得李明说的有道理，也觉得情况不清，劫牢救人有些冒险，可他也怕夜长梦多，一时没有主意。他扭头看看他的徒弟五凤楼，五凤楼着急呀，恨不能立即救出老娘，但是他不敢说话，因为这次冒险是为了他呀，他怎么敢多说呢？但是眼神已经流露出来。白剑飞心疼徒弟，好吧，方才窦大哥和明儿讲的都有道理，好在呢我们人多，可以兵分两路，派一拨人呢去巡抚衙门假装行刺侯国英，绊住女魔王，另一拨人神不知鬼不觉的闯入监牢救出五夫人，使女魔王首尾不得相顾，然后两拨人在前堂门外会合，速速离开此地，切记不准互相援助，以免心悬两地。李明你看怎么样？
老人家，要问我是不同意，
孩子就这么定吧。李明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可跟着，大家说就这么办吧，都同意了，该分工了。最后决定劫牢的是五凤楼、窦觉、狗屠户、魏方，余者由白剑飞率领前往巡抚衙门行刺侯国英。都分配完了，大家吃些东西，各自打坐运功，静等二更天行动。别人往那一坐，闭目静坐，默运功力，五凤楼却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一会儿想起老父惨死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会儿又惦念生身老娘，现在的监牢度日如年呐。突然魏银平那一张惨白的小脸儿和无神的大眼睛出现在眼前，他清楚的记得，魏银平突然知道他是两江巡抚武伯恒之子，并刺杀了他的奶父魏忠英之后那一副悲痛绝望的神情。唉，难得他呀，他母亲吞金自杀之后还放了我，后来又和侯国英翻脸，硬从魔爪下救出我的母亲，使我老娘免受飞行之苦，此恩此德只怕永世不能报。他正呆呆的想着，突然一只大手拍到他的肩头上，把他吓一跳啊！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窦觉和狗屠户魏方。
孩子，你想什么呢？
我没想什么。他这才注意，他师傅领着其他人都走了。
哦，到时辰了，
可不是吗？
再不走全晚了，
快走吧。就这么三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六合塔，离开古塔直奔杭州。爷三个施展陆地飞腾术，身子往下一塌，磕膝盖快打到天星，脚后跟打到屁股蛋，往下一塌腰，很快来到杭州城下。瞧瞧四外无人，纵身上城墙，翻越城内，五凤楼路熟，前边带道直奔大牢。杭州啊，代管两个县，一个仁和，一个钱塘。杭州府的大牢设在仁和县境内，刚才我说了，地方偏僻的东北一隅。爷三个来到牢狱后边听了听，一点动静没有，又没有寻更下夜。魏方就想抖身上墙，魏就说嘛，等等，一伸手戳，拿出两枚铜钱，这两枚铜钱是永乐年间所铸的通宝，分量很轻，个儿也小，他一抖手戳，向大牢上空扔了上去。说也奇怪，这两枚铜钱好像一对定翅双飞的蝴蝶，互相轻击着，发出轻微的声音，非常好听。五凤楼一看，嘿，窦大侠的手法太高了，这叫投石问路。铜钱飞入上空，大牢内还没有声音，窦觉说杀，随后身子噌腾空而起，本来应该胳膊肘搭在墙头上，然后翻墙而过，生怕墙上有倒须钩铁蒺藜伤人，故此唰越墙头来到院内。突然一个云里翻，向前一伸手，哎，怎么把那两个要落地的大钱啊接到手里，以免落在地下有声音惊动里边守夜的人。三个人来到里边，躲在墙根上，往四周围看了看，只见大墙很高又坚固，又有角楼，里边灯光明亮，里边呢寂静无声，漆黑一片。今天呢又云遮月，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窦觉低声说，哎，魏方啊，你寻风，我带凤楼到女监牢去救人。
哎，
可小心呐，我怎么感觉不合适呢？这么静呢，按说牢房里打呼噜咬牙带出宫，那声音大了。再说那些狱卒吆五喝六，喝酒耍钱闹鬼，今儿怎么了？必是侯国英下话了，今天管得严。嗨，已经来了，不能白来一趟，走。
哎，
干部不好送个信儿，我知道。五凤楼特别着急，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恨不能一步找到了母亲。可是这大牢里阴森森，那么可怕，一排排的小房，一间挨一间，犯人多的时候好几百人，上哪儿找去？五凤楼是真着急呀。老人家，我娘压在哪儿了？别着急，慢慢找，连个人都没有啊，都上哪去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一阵脚步声，紧跟着传来少气无力的梆子声。有人，对，把人抓住，他们躲在暗处，时间不大。来了个狱卒，手里挑着气子封的纱灯，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脚步踉跄。哎呀，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儿。又敲了几下梆子，窦觉说，你看着，我过去把他抓住。窦觉身轻如燕，丢转到狱卒的身后，一伸手捧抓住这人袄领子。这个狱卒吓一跳，哎，谁？不许呀，你要是敢抄出，我掐死你。
没有。
像贴小鸡一样把他提到一旁，一扭脸，脸来个脸对脸，然后把他手里提了个梆子拿在我手里，叫这狱卒看着。哎，你瞧着，手微微一用力，那个梆子给攥得稀碎。
哎，大爷饶命啊，你还要干什么？
我问你，五夫人的监牢在哪？
从这儿啊往北去，那是一排房子，是女牢，五夫人是朝廷命妇，压在弟子号。
弟子号？
他一个人住个单间。
好，我先委屈你一会儿，啪点他的穴道，然后撕掉一条衣服筋儿，把他嘴给他堵上，也不用捆，往墙角这一放，这人死不了，天亮之后被人发现就能救活。只见窦觉噗将灯笼熄灭，他们奔弟子号牢房。这是个单人牢房，等到爷两个到门前一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呀，三黄大锁。五凤楼一看母亲囚禁在这个小屋里头，心里难过呀，他急忙探背绑伸右手，咯嘣一摁蛤蟆卡的崩簧，嚓抽出五凤朝阳刀，信手一挥，咔嚓把锁头削掉。现在五凤楼救母心切，恨不能一步冲下去，手压单刀刚要往里闯，矮罗汉窦觉热心肠，孩子你别进去，不行，今天牢中这么近，恐怕有埋伏，我去。老人家你去我去不是一样吗？不同，你太年轻，我这么大岁数活够本了，你守着门打掩护，你有五凤朝阳刀，来个三十人五十人不要紧，我将你母亲背出来咱们一块走，老人家您受累了。哎，随后五凤楼一个靠山背，他这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将牢门推开了。这阵儿浮云一过，露出了月光，月光从门上射到里边，五凤楼窦大侠往里边一看，看清楚了，地下一堆乱草，五凤楼一眼看见自己高堂老母就倒在乱草堆内，披头散发，衣服破碎，依靠墙角，看那意思睡着了。五凤楼心中发酸，手一哆嗦，差点宝刀几乎掉落地上。他和窦觉两人进了牢房，五凤楼守着门，窦觉几步就来到老夫人近前，低声说：“老夫人，醒醒，你受苦了，我叫窦觉来救你来了，快，你伏在我背上，我背你出狱。”说完，转过身来，弓腰半蹲在地上。这阵儿五夫人把头抬起来了，颤抖的声音说：“哎呀，可多谢窦大侠了，男女有别，还是让楼儿啊背着我吧。”哎呀，形势危急，何居俗礼，夫人快快，哎，楼儿啊快过来。五凤楼一听，啊不对呀，这不像我娘的声音，声音嘶哑这么苍老，不好。他正想到近前查看，哪知窦觉心急，五夫人你快过来吧，说着向五夫人伸出手，只见五夫人慢慢的站起来，噌拔出一把匕首照进窦觉的后背，唰就是一刀